各位弟兄姊妹，下面我们来到第七课作业中的见证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见证，神感。神感是对神有感觉，想要认识神，想要敬拜神，这是这次课新学的，以前没听说过。在我小时候总是搞不清楚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，上中学时总是在想宇宙到底有多大，有没有边。上班后总想着人为什么活着，人来到世上生老病死一代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自从信了主之后，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，现在才知道这就是我的神感。这孩子将来如何，课程做得太好了，需要家长及服侍者认真学习，好好操练，这是长期的，不是短暂的。见证二，父母需有警醒的灵，帮助孩子扎根于神。前面两堂课讲到了关于对孩子的体和魂的教育，今天很享受关于灵方面的操练。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认为孩子还太小，他不会懂的，其实不然，他从小就有神感，他们都会提问，也会寻求神。这个时候作为父母真应该有个警醒的灵，帮助孩子深深扎根在神的土壤中。所以我们真心应常借着祷告神的话，为孩子们预备圣别的环境，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操练灵，赞美主。见证三，良心的标准是什么？感谢主，弟兄的话实在是太宝贝了。说到教育，灵的教育，培养孩子良心的感觉，良心的标准是建立在神的话、圣别的环境上，而不是建立在当地的文化上。我们要特别注意孩子良心的感觉。弟兄也说到，在权柄上、在说话上、在男女的关系上都要注意，特别说到说话上，不说谎，照神话的标准说诚实话。如果说一些玩笑话、闲话、无用的、难听的话等，自己良心要有感觉。首先我们自己就是一个需要操练的人，然后才能对孩子有这方面的引导。见证四，备孕妈妈有感。听完弟兄姊妹的分享，从自己的见证也是可以知道，确实在很小的时候都在思考自己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会有虚空的感觉，从小就有敬拜神的观念。真实认识不是等孩子懂事后才开始属灵的教育，甚至目前在腹中就要开始属灵的胎教。确实也很奇妙，好多时候祷告孩子就在肚子里翻腾。感谢主，从课程中我更是清楚的、细致的知道该如何给孩子从小建立这样稳固的根基。首先自己要先做属灵的榜样，抱着孩子唱诗歌祷告，虽然孩子小不记得，但会有属灵的烙印印在孩子里面。愿我自己能够多操练，趁现今时候多有属灵的储备，真不然孩子出来是应接不暇的。愿主加强我的操练，然后影响孩子。见证五，信仰可以遗传吗？父母该如何做？本堂课白弟兄说到，我们要帮助孩子对神有主观的经历。信仰不是遗传的，但是可以积极的影响父母对神主观的经历，孩子可以潜意识的吸收，潜移默化的得着。在孩子小的时候，父母要为孩子祷告，并要抱着孩子陪着孩子祷告唱诗歌。孩子三岁之后就要带着孩子祷告唱诗歌，跟主交通。孩子遇到难处挫折的时候，帮助他们向主祷告，跟主交通。在我们这一代没有这样的观念，也没有给孩子积极的影响，一直把自己孩子流落到世界去。虽然我们现在能把孙贝尔带着敬畏神，但借着这样的课程，实在感觉需要迫切的祷告，求主在我们这里兴起更多年轻的父母们，就是我们孩子的那一代，被主完全得着，成为他们孩子的榜样，陪同孩子祷告读经，跟主有亲密的交通，使孩子们都能从小敬畏神，成为主回来的凭借。感谢主。见证六，操练向人认错的小故事。周六晚饭后，大宝约姊妹家的伙伴一起去爸爸学校操场玩耍，玩得很开心， 可是他点子多，竟然把拔河的绳子系在足球射门上，射门没有固定，他以为是固定的，结果他们三个孩子一拉倒了，砸到伙伴头上，起了个大包，哇哇大哭，他也吓坏了，站在那里不敢动。回家睡前祷告时，他认罪并为伙伴代祷，让主医治他的头，别被撞傻了。隔了一天晚上是我们的祷告聚会，他中午放学回家也不写作业，就忙着倒腾，还神神秘秘的，忙完了把我拉进房间问我，妈妈你看我给赞美写的道歉信，其实是他用彩笔自制的创意卡片，可以吗？我想晚上聚会时送给他，我肯定了他的想法，又给他修改了两个错别字，他专门找个礼品盒放里面，还有小礼物。晚上聚会时他把东西交给伙伴，那个定义再也不跟他玩的小伙伴看到精心准备的卡片和小礼物，不仅原谅了他，而且和好如初，开心的玩耍去了。小伙伴的妈妈看到了大宝的卡片也很开心哦。赞美主。见证七，虽然知识不高，但是主怜悯我有这样的心智。听了这堂信息，给我回想起主的恩典和怜悯。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在认识主之后才有的，老大是女儿，今年6岁半，怀孕期间经常聚会，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不疼痛，孩子到现在都很随和很乖。在我怀老二的时候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主，所以当时我也向主许愿，要主拣选他，如果主不拣选我也不愿意要，我不要生的孩子将来不认识主，抵挡主，主也答应。我婆婆一家都是不信主的，我家弟兄也是在我嫁给他之后才信主的。因着我与主许愿，我的孩子没让任何其他人带，老大也是一样，都是我带着，我怕带坏的，所以从小培养他们认识主、爱主、经历主。就像弟兄说的，我从小告诉他们人生活的意义、中心和价值。虽然我知识不高，但主怜悯我有这样的心智，所以我一直朝着像基督为生活的目标、意义、中心和价值。主要培养孩子对主有主观的经历，真的像弟兄说的，孩子从小都会敬拜神的。我家孩子从小对主的诗歌入迷，具体时间我也记不太清楚了，大概2岁多时，诗歌唱得不是很全的时候，他唱诗歌的时候什么都影响不了他，他爸爸的好东西他都不受吸引，就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儿童带动唱，并且有唱有跳，真的是感谢赞美主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些家庭时光的见证。见证一，老大今年15岁，原本对主不太渴慕，现在每天晚饭后开始家庭时光，请老大服侍故事环节，选用石榴放蕊书中的小故事，每次他讲完故事后就开始给弟弟妹妹提问，让他们抢答，孩子们有点开始喜欢家庭时光了。小女儿虽然只有4岁，但导读过的经节她都有点印象，在祷告中有时会用神的话来祷告。有一天我们导读了，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，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，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，以赛亚书30章20节。昨天早上起床，因他没穿好裤子就在那里看书，我就对他有点不开心了。后来我也请他向主认罪，然后也让他为妈妈的软弱代祷，他就祷告求主宝血洗净他的磨蹭，并祷告说，主耶稣你是妈妈的教师，让妈妈看见你就不软弱了。见证二，我和孩子在操练实行的收获是关系更亲密了，沟通也容易多了，感觉孩子的理解力增强了很多，以前有耍赖的表现，现在很容易听话了，祷告也加强了，他也会替爸爸妈妈代祷，祷告读经都提高了，孩子也会提醒家里的人不要说脏话，我很喜乐，赞美主的爱，求主赐恩给我们，保守我们，使我们坚定持续下去，阿们。见证三，通过操练家庭时光，孩子现在很喜欢去儿童牌，原来硬拖才把他带去，现在一说有儿童牌他就说去，有时我忘了他还提醒我。在生活中孩子是我的好配搭， 我说错话了，做错事了，他都会说，主耶稣不是这样的，你要认罪。感谢主，实在是受益处，愿主保守我们，坚定持续，直到主来，阿们。见证四，我们这里有几个家开始家庭时光，父母同孩子一起祷告，一起背经，一般在早上，每周六有一次家聚会，每周日下午有儿童聚会，每天还有读经，孩子们的反应都很好，感谢主的带领。